各位听众，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、姚小刚撰写的长篇小说《幸福炮兵》，由贺彩为您演播。本节目由全民阅读荣誉出品。本节目由穿山甲集团、河南姚工酒业、河南新旺涂料、北京六大茶山联合冠名播出。第93回，书接上回。天死沉着脸，黑黑的云在人头顶压着，我的心情也垂头丧气。连队要抢收大豆，风带着排里的兵开着汽车给生产连队收大豆，我的手被收割机划了一道口子，也好，我早累得腰疼，趁机跑到营部卫生所包扎。我知道平来部队了，就住在营部的临时家属院。这会儿风正在大豆地里开着车，我想现在去找平是个机会。不想出了卫生所，我就意外地看到了平。平和风结婚一年多，来部队两次，我只在结婚时见过他，以后再来平可能都有意避开我。这回见到平，平还是想躲开我，我直接迎上去，我要问个明白，平为什么要狠心离开我。营区人多，平不好说什么。我跟平去了临时家属院，关上门，我一肚子的话却说不上来。我们四目相对，久久站在那里，平的目光里有一丝丝怨怼。
你怎么能嫁给风呢？
我直逼平。平说，
你恨我吧，都是我不好。
平让我找个好女人结婚吧。
为啥？你告诉我到底是为啥。
平低着头说，有个事儿，我想把它埋在心里，到死也不说。我一把抱住平，把他抱到床上，压到身下，
说到底是咋回事。
平只是哭，什么也不说。我紧紧地抱着平说，今天我非要不可，你本来就应该是我的。我想面对你爱的女人能不能成为婚姻，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男人的胆量。何为爱？是灵魂相融，也是肉体的切入。仅有灵魂是神，有了肉体才是人。平一动不动地平躺下，这是我想了多少次的景象，如今就在我眼前。我激动的全身都在颤抖，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了我领着平去老皮土家给母羊搭羊丸的场景。我要搭羊丸，我的血涌到了头顶盖子上。这时平的一句话让我顿时安静了。
你让我后悔了。后悔什么？
后悔当年护你。
平冷静地说着。我像那年送给平的那个漂亮的凤凰烟盒，我用了十几个烟盒换来的凤凰烟盒，仅仅因为弄脏了一个小角，平便扔到了水里。平他要的是完美，不脏一个小角的爱。可是平为着我脏了自己的一个小角，他宁可不顾一切把自己嫁给了风，把自己像脏了角的烟盒一样扔了。可他心里护卫着的是我，一个干净的没有弄脏角的烟盒，凤凰烟盒。一个炸雷朝房子的窗口扔了过来，我突然听到外边的人们急促的跑步声，这雷是风扔过来的，或者是风求老天爷扔来的，就是老天有意扔来的。我当时就是这个念头。面对平，我感到自己就是脏的破的烟盒。我跑了出去，刚进去就看到风的身影。如果晚一步，风就会发现，我就会成为整个部队的丑闻了。可能会被开除批斗，一想到批斗我就恨风。 平就是为着我不被批斗才和风好的，没想到真的好了，明明说是假装好的，却真的成了风的女人。我不怨老天爷，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打雷？我和平没有成为一体，却至少在平的心里还不是一个一脚就弄脏了的烟盒。第二天，风开车拉着平，他们去县城给风看病，就出了人命关天的大事儿。二娃脸盆里憋气，学着游泳，想真正的救一回人。二娃，有你的邮包！门外有人喊：“谁寄来的？”二娃一边问，一边不顾一脸的水，出门拿了包裹。战友们围上来：“呵，是黑龙江大学。二娃，你的嫦娥寄包裹给你了，快让我们开开眼，看寄的啥宝贝。”二娃拆开一看，愣住了。包裹里面是一个短裤，游泳裤。战士们大笑着，哪个姑娘会给你寄游泳衣呢？这可不是一般的关系。包裹里还有一封信，二娃拆开一看，是一张粉红的信签。战友们说可以不让大家看，实际上眼尖的已经看到了落款若丹两个字，是司令的千金。二娃跑到营区后面的林子里，读着若丹的信。二娃，我不知道在我认识你以前，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是多么的陌生和俗气，可是现在我真切地感觉到了它的真实与亲切，因为你让我看到了人的纯净、善良和忠诚。你知道这多么可贵，我当初道歉的话今天要收回，到时候再给你最甜美的道歉。我为能在清澈的江水中认识你这个大兵而感到庆幸，我甚至想，要是那天我真的落水了多好，结局会是什么？你救出我，或者和你一起沉入江底，两种结局我都会感恩于你。我怎么会说这样的话？呸呸呸，好了，上课了，加油，我心中的英雄若丹。若丹的信，二娃读着气喘得有点急。一个男人能赢得一个姑娘的赞美，就会是这样子的。二娃心想，自己一定要救人，不能让姑娘白叫英雄二字。二娃一没事就在嫩江的河岔口子上走，也没有遇到过落水的，倒是见到了不少钓鱼的。二娃笑了，人都平安不更好吗？咋能为自己救人还盼人落水的呢？二娃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下。这天，二娃接到雪花的信，这让战友们毫不眼馋。要说也是，又是司令的千金若丹，又是漂亮的大学生雪花，二娃上辈子是积了啥德了，这样的好事都让他一个人摊上了。哎，快看这雪花信上说啥了，是不是也向你示爱了？战友们挤兑二娃。雪花在信中告诉二娃，班里有男生追求他，他问二娃该怎么办，让二娃替他拿个主意。咋让我拿主意？二娃不解。战友们说，二娃你真笨，这叫投石问路，是雪花暗示你呢。
投石问路？啥路？
问你爱不爱人家。二娃笑了，他咋给雪花回信呢？战友们说，这还不简单，你爱就回信，不让人家去理那些追雪花的男孩，不爱就让人家追呗。二娃还是不知咋回信好，他想人家男娃是大学生，要不让人家追雪花，可不把雪花给耽误了？自己喜欢雪花，但他要是这样，自己帮雪花不就动机不纯了？再说还有若丹呢，这两个姑娘的意思你看不出来？战友们问着。二娃笑了，他又不是傻瓜。二娃觉得雪花像个田地里的苗子，离不开他的呵护照看。雪花面前，二娃像个男人，时时要护女人。二娃一想到若丹，就想要深深的吸气，那香一直在他的鼻子里游荡。若丹是天上的仙子，引着他直达仙境。二娃
感到自己轻飘飘的。这两个女人，一个是自己养活的农家女，一个是能让自己成仙的司令公主，两个人都是那么好。如果老天这样轻易地让二娃选女人，二娃能选谁呢？他想，爹知道以后会说什么，选司令的女儿，这多有面子。娘会说什么？攀高枝好是好，你以后得伺候人家公主一辈子。二娃想不出头绪，就去了嫩江边，河水结冰了，他踏上镜子一样的冰面，蹲下身看着冰面上自己的影像。这雪花取回家，爹和娘一定会满意，干爹干娘也会乐意。可是自己取雪花回家，雪花娘怎么办？老人就这么一个女儿，也不能让人家孤苦伶仃的一个人过日子呀。这时候不远处传来呼喊声，救命救命啊。二娃看到几个人叫着，指着冰窟窿里，二娃心想，又是有人在捉弄我，这冰面上都能惊住人，人怎么会掉到冰下面？二娃继续往前走，不对，喊声嘶哑。二娃跑到前面一看，好好的冰裂开了，一个小孩子在水中挣扎着，二娃纵身跳入水中，哈，那个冷啊，像冰刀子一样在二娃身上扎着。憋气，二娃想起若丹教他的方法，憋住气沉到水里，一把拉住孩子，刚想把头浮出水面换口气，不料孩子死死地抱住了二娃的胳膊，眼看着二娃要被拉入水底，二娃挣不开孩子的手，又浮不出头，这气憋得二娃要晕过去。这时候二娃突然被一个东西捅了一下，一根竹竿，二娃下意识地用嘴咬住，二娃终于浮出水面，岸上几个人连忙把二娃和孩子拉出了水面。这时候孩子的父母也来了，他们扑过来抱住孩子，快控控水，有人喊，送医院，人们围着孩子。二娃精疲力尽地趴在地上，二娃救人的事儿没告诉别人，也没有因此立功受奖，二娃只写信给若丹说了，信中说他会游泳了，他兑现了自己的一个誓言。若丹回信对二娃说，他早就知道二娃不仅仅是个英雄，还是个好的英雄。